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第几回啊？34。OK。这两个礼拜我一直在思维我们这一段的这个学程哈，怎么样圆满，而且转进到这个下一个段落去。其实我们这堂课虽然叫做白法明门论，不过我一直是把白法明门论当作整部唯识的大纲，所以我大概简单的回忆一下我怎么搭配这些事情。比如说设法，我在什么地方讲呢？我在当初礼拜五的集论的时候讲，因为呢，在所有唯识的十一个支论当中呢，集论是讲三科为主的，三科当中又以五蕴为主，五蕴当中呢色蕴又是特别详细，所以呢在这么多论当中，把色蕴里面的色法讲的最详细的集论，我就把它提出来来说啊。所以虽然没有在礼拜一的班上讲，不过如果你们真的是学白法的话呢，应该要把集论有关色法的这个部分呢，自己拿出来单独听。当然能够把集论顺着开始一直到我讲的那个段落啊，接到心所法这个地方的脉络啊，也一并把它了解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必要的。那么我们本课呢是从无为法开始的啊，因为无为法不需要施设任何的前提条件，它直接就是用六种比方来让我们体会无为法，因为无为法是没有名字可说的。那既然整部白法就是要来了解二空啊，二空就是无为法的关键，所以我们就用六种比喻，也就是白法当中的六位无为啊，来跟大家做了一个比方说明啊，那是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就从六位心所啊，51个心所呢，一个一个往下开。在烦恼心所之前呢，我都是先讲集论，后讲成为识论。那么为什么我到了烦恼心所的时候呢，我就不去讲成为识论了？因为我要把这个部分呢留到我们讲八识规矩颂的时候啊，因为要谈转依，因为转依最重要的对象就是烦恼啊，因为烦恼就是我们整个要修学圣道或者所谓的修行啊，最重要要去断的所谓的贼啊，我们的心的贼。那么在成为识论当中呢，他在这个部分呢讲的就非常的精彩，而且有很多的抉择，所以我就不在讲白法这一段的时候呢讲清楚。那么集论呢就比较以抉择修行法门为主，所以我们这一段呢就把烦恼心所呢就纯粹依着集论来跟各位做报告。那么眼见其实就快完了啊，就快圆满这个部分了。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我不多说一些废话哈的话，原则上把小随烦恼复习了之后啊，因为中随烦恼就两个，其实体跟我们之前讲惭愧一样，但是它就是一个我上个礼拜写成不知死活的那个法门啊。当你不怕善恶的时候呢，那个门一开啊，我今天又写了几个字了，无恶不照，深受诸苦，头出头魔，永无出奇，就是这么恐怖的那个东西。因为无惭无愧就是所有恶法的开关，你不管意念怎么样想要去造恶，如果有惭愧的话，恶还造不出来。可是如果你没有了惭愧心的话呢，一旦反之呢，用无惭无愧把这个门一开啊，就跟鬼门关一开是一样的道理。所有的恶鬼啊，所谓恶鬼不是饥饿的饿啊，是善恶的恶啊，通通会跑出鬼门关来作乱啊。那那个时候呢，你心不要说有一刻可以得闲啊，那为了要去抵抗或者消灭这些烦恼或者是恶鬼啊，我们就会造作自己都无能为力，不能自主的很多的恶业，而且会受很多的苦，那么这些恶业也必定要受报嘛，所以就变成头出头没，以贪嗔痴为食， 反复的以贪嗔痴为食，所以就常常沦落三恶道，是永无出期的。所以真的不要堕三恶，堕三恶真的在整个佛法的观念里面呢，是没有出期的可能的。所以我们难得为人生，表示我们还有善根。那在有善根的这一世啊，这一世我们怎么样抉择来做修行？修行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在学佛一开始呢，要赶快把这个抉择的智慧呢，能够确定，确定抉择的智慧呢，禅宗叫做悟一心啊，悟一心。那么唯识呢，就叫做开根本智，这跟很多原始佛教还有天台的说法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那么能够开悟自性，或者叫悟一心啊，或者是得分别智，或者是见真如。或者是慧能大师所谓的明心见性啊，禅宗所谓明心见性，这些其实都是同义词，同义词。那么我们当然也都非常同意，一定要悟后起真修。可是，在唯识呢，就把修行分为两段，在见道之前的修行叫做方便修，或者叫方便道，在见道入初地。啊，或者是出国以上，已经入圣位以后的修行呢，才叫做圣道，才叫做真修，啊，真修。所以，大乘佛法哈，一直从古到今，包括像从慧能、神秀的辩证哈，南顿北渐的辩证，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辩论。那么，墨学实在是觉得这个辩论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呢，我们都同意悟后起真修。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可是开悟也不可能老是拿头去撞墙就自动开悟的。那么《达摩世行观》当中就告诉我们理入或者是醒入，这都是很明显的教诲，就是说理入者你要从经教去下手。那经教要怎么抉择法本？那怎么读？怎么相应？这还是要有因缘，还要有方便，还要起家行来修。那这段修，老实讲不是真修，啊，那么简老师都喜欢把这一段叫做黄英子题啊。那么我今天早上还读到四句话，我觉得也蛮好的，叫真如说梦。大乘起信论呢，就是这个真如不守自性，反正 anyway 不管叫什么啊，就这个都叫假修。假修不是修假的，是借假修真，没有这些假方便呢。我们根本怎么去真修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善观因缘，而且要爱惜这些能够让我们入道的前加行方便，但是绝对不能够执着这些前行的加行就是真修啊，因为没有任何言语的方便法是证一谛，什么名言都说不到证一谛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假立这些名言来修。然后乃至于见真如，在此之前呢，都是真如说梦、黄英子题，这个是很确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个抉择的时候呢，东听西听，一下子说啊，要先悟一心，一下子先说经教下手，一下子广学多闻，一下子一门深入，这些老实讲都是各门各派自己在起修的次第上的抉择。那么我觉得，只要这个是一个开悟者哈，他自己走过的路啊，你也跟他相应，真的就把心安住下来，自己在这个地方呢，真正好好的加行。那要能够加行没有障碍，还必须要修福才可以。所以这些呢，都在我们今天要谈的福慧啊，这个双修的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要能够得到进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反复在复习自论啊。龙树菩萨，他就抉择了，他说啊，菩萨有两种，一种呢从悲门入手，一种呢是从精进啊，一种是从智慧门入手。他的看法，龙树菩萨的看法，龙树菩萨是，大家说他是文殊菩萨再来哦，whatever，他的智慧之高，我想，没有人怀疑他哈。他的抉择是。要从悲门下手，不是从智慧门下手。从智慧门下手啊，对，你很可能发很高很高的智慧出来， 可是呢，也很容易落于有所得，乃至于增上慢，乃至于呢自赞毁他，在各种菩萨戒当中呢都被列为重罪的啊。四大重罪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不受毁啊，不受毁就是没有办法再受教了，他眼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善知识可以指点，乃至于可以点化或者是这个说他种种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可能智慧很高，就像舍利弗的习气是一样的，舍利弗也很聪明哦，他的智慧之高哦，我想我们没有人反对，可是他的嗔的习气啊也是有名的啊，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从智慧门下手，的确看起来刚刚开始的时候会快哦，会非常非常的快。可是呢从悲门下手的菩萨刚开始感觉是慢啊，感觉是慢，可是当他的福德跟智慧同步运转到非常的这种可以说是平等的状态，他就入于平等心，然后乃至于保持一段时间无功用行之后呢，他见到的速度啊也是一刹那，也是一刹那。所以见修的悟道也是顿悟啊，你采用悟一心顿悟的法门也是顿悟，但是顿悟之后习气还是要渐除。所以这些呢老实讲都只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差别，我们不需要在还没有入门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啊被自己啊或者是被一些名言啊给挡住了。其实我们不管一直哪一个善知识都应当要以恭敬心求法，自己呢没有下手，老是要依着听闻啊，听闻在那个地方啊心上上下下一直没办法起修，这个是所有修行人在任何道场或者一直任何善知识得不到力量，得不到法门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不要忘了，不管一直哪一个善知识他总要用法本，对不对？他用的法本呢就是一个隐藏在，甚至不是说隐藏了，是任何善知识借着他的说法啊，借着他的说法在佛力乃至于在三宝的加持底下，他必须要如实言，而不是在卖弄个人的知识。所以呢不管各位是不是听得进去善知识的话，但是你今天不是冲着这个善知识而来学习这个法，你可能开始是因为这个善知识的名声口才甚至有些是长相声音 whatever，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那这些理由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理由，但是如果你真的入道的，你应该在这个法本上自己要能够起修。你自己不能起修呢，老是要把自己的法身慧命啊靠在一个有为法上面。我在我很多的课当中都非常强调啊。那么瑜伽师利论呢在修所成地的时候啊，他告诫所有啊修因缘的第一件事情就要正闻法正说法。正闻法的人就像我们讲过，我们自己拿这个法器来接受法，绝对不能够把这个法器斗砍，对不对？我不听，对，你讲什么我都不听，你听了之后总是知识我不改。要不然呢听法归听法，听的时候很爽，对不对？很有收获，而回去一样贪嗔痴，那就好像在你的法器当中呢摆了毒药。那么摆了毒药的法器呢，不管在装什么样子的大法一样都染污了，一样都染污了。所以呢你听法要有相应，你必须要在工作跟生活实践上一定要慢慢慢慢的远离贪嗔痴啊，一些结业的习惯。如果还一直不断的在修法，然后呢同时又在一直不断的很重的贪嗔痴，在一直不断的结业，这个老实讲是不受用的啊，不受用的。第三个也是我们很常犯的，就是没有复习而会妄念，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器啊有漏啊，乃至于呢你不是在听法啊，你自己说我在当某某占知识的护法，于是呢你听了法之后呢还没有消化就转为他人说啊，你只是在为了一个自己的啊，我说我听了什么高明的东西，然后乃至于向别人炫耀，这只是矫作威仪啊，让你觉得哎呀我修六度啊，我修大手印，我现在得了大圆满的法。不因为你是在修那个法而你就成就了，你修大手印你修大圆满，你信个红光我看看 道理是一样的。当你还没有圆满成就的时候呢，你不因为修什么法，你就得了什么道的啊。所以呢，一切的方便道，如果今天早上所读到那四个字一样，都是真如说梦，都是黄莺子题。在方便道的前面，没有高低，没有上下，只有加行功夫做得够不够。你自己起不了法的这种需求性，不在法上呢，完全不需要别人的逼迫，完全不需要什么理由，你自己就可以循着方法反复再三的在一本法本上呢能够得到受用。那么你只但闻思所得，你就必须要企鹅在工作生活上去实践，去实践。这个呢都是修法态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绝对不是法门的问题，都不是法门的问题，都是修法的态度问题啊，乃至于修法的方法问题。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法本是佛乃至于祖师所传，只要这个人是一个开悟的圣者，而现在已经成佛，这个法门一概都可以实修，一概都可以实修。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件事情呢？你去做了才知道，你去做了才知道。因为呢去实修法门绝对不会伤了我的法身慧命，你自己能不能够相应，也只有为证才可以去，才可以去说的。你如果没有去证，没有去修，你一概就在文思上去较量分别，是永远得不到结果的啊，永远得不到结果的。所以呢，纵使我听到的是恶法邪说啊，只要我的止观能够上路，只要我在经教上能够有读书的功夫啊，能够读书的功夫，你自己就有断疑的能力，你自己就有在止观中相应证明的能力。所以这两个法宝假定不能上手啊，甚至是在说破嘴啊，也其实枉然啊，其实枉然啊。我在我的课我都会反复再三提这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节前身后。首先呢节前，我上礼拜呢只花了一堂课的时间呢，很简单的就把十个小随烦恼讲了。那今天我要对小随烦恼做一个总结。什么叫做小随烦恼？小随烦恼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跟一些不正的寻思。那么这些情绪跟不正的思维啊，不如理的思维啊，一个是理性的，但是一个是情绪的，它就会呢一直不断的造作，乃至于会熏习我们根本的六种烦恼的习气。所以这十种的小随烦恼就是来助长六种根本烦恼的因。如果我们在因地啊，在我们平常生活作息当中呢，烁烁的啊，烁烁的起了这些情绪，烁烁的起了这些所谓的不正的寻思。为什么我只把它分为两类呢？等一下我就把上个礼拜的做个归纳，各位就知道了。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写的这个黑板上的那个表的话呢，所有的小随烦恼呢大概分为三类，对不对？前面的我大概看到表了，愤恨负恼乃至于嫉妒的嫉，对不对？愤恨恼嫉这四个，各位去读过或者是复习过集论的话，都跟哪一个根本烦恼相应？嗔，都是嗔的一分。那么何为嗔的一分？嗔的一分呢有两种解释方式。第一个呢，它是嗔的一种分身啊，它是嗔的分身。那什么叫嗔的分身？就是它的一个影子嘛啊，就是它的影子，不是真的嗔出来作怪啊，是嗔的一部分出来作怪啊。比如说呢，我们台湾人啊，只要有一个人出到国外去啊，那么在那边呢、啊，比如说在新加坡刑罚很重，对不对？去那边呢，比如说在捷运站呢，吐了口香糖啊，吐了 一口痰在地上啊，然后就被人家抓起来，对不对？于是呢，人家就指他鼻子骂，他绝对不会说骂说廖成林这个人实在很没有公德心，他说你们台湾人啊，就是这么脏乱，对不对？可是他是整体的台湾人吗？不是，他只是台湾人的一分。可是人家看他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一分呢当作全体的台湾人， 所以呢，我们讲所谓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一个人啊，不是只有这个一件事，一件这个所谓的只有一个决定的说法，它是有一个相类似的说法，成为一个范畴，成为一类。那一类呢，都被人家贴一个大的标签，具备有同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都叫做称。所以你只要照做，或者是发起中间的哪一个，这个称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被培养，就会被栽培。所以分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一个烦恼只要起了一次，它的母体啊，那个称呢，就会更茁壮一分。啊，各位茁壮一分。所以第一个意思呢，它是称的一部分。第二个意思呢，是只要这一个习气，只要这个烦恼，只要造作熏现一遍，称就会更重。所以我们应当看什么？我们应当看呢、啊，这十个小随烦恼就是贪嗔痴。你看，我们整个看过，上礼拜我只是没有特别去念了，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这个文就知道了。整个十个小随烦恼，不是贪就是嗔，或者是贪痴，对不对？或者是乃至于嗔跟痴。乃至于贪嗔痴一起来，都是这三个根本烦恼的一部分，或者是两个，乃至于全部三个合造作这件事情。那但是你不能够说贪嗔痴是这十个小随烦恼的因哦，你反而要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起了这些烦恼的话，起了这些烦恼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贪嗔痴的习气怎么样，更增长。所以要断贪嗔痴，要从哪边断起？要从这十个小随烦恼断起。如果我们的情绪管不住，如果我们的不如理思维、不如理的寻思管不住，贪嗔痴甭想断。所以要断贪嗔痴，就要从这十个下手。好，那十个我上个礼拜讲完了之后，本来我要花点时间讲这个白板的，可是后来看来时间很匆促哦，所以等于没说，我们先抹掉，那个留到我们最后再来做抉择。为什么你要证出果？出果为什么要断那三结？为什么我要修止观要断那五盖？乃至于要成就阿罗汉还要断五上分结？我们呢就要从白法的这26个烦恼心所当中呢，去找到怎么样去断烦恼的关键到底在什么地方，找到下手处，烦恼才会断。所以我一直强调，白法乃至于唯识绝对不是在做心理分析而已，安立法相做心理分析只是手段，一这个手段是要找到下手能够转变烦恼升起的心的一种下手方便。因为如果有这么多的贼，我这边打那边打，永远呢都没有办法怎么样击退全部。你纵使是猛虎也难敌猴拳，对不对？当这些 monkey 啊爬满你的背上的时候啊，你抓都抓不掉。你就像一个人在野外遭受胡蜂的攻击，我们人啊一个人都比每一只胡蜂来得大，可是当他倾巢而出的时候，谁逃得掉？你告诉我谁逃得掉？就像 SARS， 连眼睛啊显微镜都很难看到他，他是滤过性病毒，对不对？显微镜都看不到他了，对不对？这么小的东西呢，却会害死这么多人，而且还害到我们赖以为生的经济收入，你看多厉害。你说小东西恐不恐怖？就是这样子。小随烦恼恐不恐怖？它其实啊一点都不厉害，可是它真的很恐怖。为什么很恐怖？因为呢我们真的太小看了这些名不见经传、小不溜丢的啊，看起来不以为然啊，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很能够堪忍什么？很能够堪忍小恶。小随烦恼者，那个小啊是指这种小，看起来没什么关系啊，我也没有恶意，只是呢一时冲动。我们都说那只是一时啊，只是啊一不小心，只是呢一时糊涂，我们都说啊那个不是我的真心。那问题呢，这种非真心，不是故意的，控制不住的啊，这些东西 只要说一直不断的现行，贪嗔痴啊就会啊老大不掉。当你啊把这一些啊根本烦恼呢那个根啊扎得很深很广了以后，你纵使把地面上的草啊割光了，那个无名草割光了，春风又吹又生。所以要除烦恼，一定要先除这些现行，让这些至少要扶住不现行。所以我们修法还放任这些习气一直不断的造作，修法无益。没有哪一个无上大法能够克制得住这些东西，可是呢却有一个啊小兵立大功的法门，却可以让这十个小垂烦恼一下子就不现行。但是呢你要用这个药，你就必须要相信它。但是呢相信这个药的功能呢却是最难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会来谈一个主要的药，另外一个呢是导它的药的作用的一个所谓的带引路的啦，要有一个带路的，然后呢要有一味正药，那个药是可以一下子就让这十个烦恼不生的。就是呢要除三害一定要找到谁，一定要找到周楚。你不找到周楚，你去找蛇啊，去找龙啊，马去去找那只老虎啊，可能吗？去找那个龙吗？可能吗？你一定要找到能够伏虎降龙的人才可以。这就是我们在白法当中学习的关键。所以白法开一百法，但是里面有锁也有钥匙，就像锁链一样串成一团。可是我怎么样从里面找到钥匙，而且那个钥匙要开到对的锁才可以。所以就像我们纠结成一团的胖 C 一团纱线，你头寸抓不到，对不对？撸不起撸海。所以你要入法一定要找到这个头绪，找不到这个头绪呢，你只是精进用功啊，瞎忙而已。所以我们说啊，你要入真修一定要先见到，见到的意思就是要找到这个头绪，这个头绪找不到，这个头绪找不到啊，就不行了。但是呢再找到这个头绪，这个头绪只是叫做加行方便，在找到头绪之前还有一个比找头绪下手处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样。请问这个电线现在是什么状态啊？打结。我们叫这个状态叫做打结，你们看到了结对不对？有结吗？没有。它是活结还是死结，你从外向上是没有办法真的判断。可是呢在没有办法把它理清楚之前呢，你像我这样子硬拉齁，搞不好就把原本可以解得开的死结啊拉得更紧，懂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呢禅宗用的方法是什么？既然都是解，对不对？可是呢禅宗就想办法改变对它的观念，它不是结，它只是绳子打了一个结的像，它的体还是什么？还是绳子。如果我要的只是绳子，那么我现在有的这条绳子只不过是一个有结的绳子。有些时候啊光溜溜的一条绳子啊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你看你要爬高楼啊，那个绳子还要打结啊，才有办法握得住，对不对？循着一节一节的绳子啊，所以打结虽然本来在无相的绳子上起了相，对不对？可是那个相有它的用，你只要那个知道怎么样去用那个相，那个相毕竟就是你本来那个体嘛，对不对？有必要一定要去改变那个相吗？只要我善用那个相就可以了嘛，是吗？所以禅宗就在这个地方呢改变观念，所以他耐下心来，他不会讨厌那个结。所以之前我在开始讲根本烦恼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五种看烦恼的方法。如果你觉得看烦恼就是很讨厌， 对不对？来就背掉，来就背掉。就像啊，你如果、啊、就坐在垃圾堆旁边吃饭，然后呢，来了一堆苍蝇、蚂蚁啊、蟑螂啊、老鼠啊、细菌啊，你照一照去。你打老鼠、苍蝇、蚂蚁有没有用？如果你真的很讨厌这些东西，跟你讲，这些东西他根本不讨厌，他只是来这边吃饭，跟你一样在这边吃饭。他吃饭，你也吃饭，你跟他的相不一样，各取所需嘛，对不对？老实讲，如果你真的很平等，假定我肚子饿了要吃饭，苍蝇、蚂蚁、老鼠，难道肚子饿了不需要吃饭吗？需要。所以你不会看它是苍蝇、蚂蚁是害虫，然后要除之勿近，对不对？你看它是苍蝇、蚂蚁是毒虫是害虫，你除之勿近，你就造恶业，乃至于你觉得杀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根本 nothing， 没什么了不起。你在一根当中，乃至于在生与意当中造这个业，你根本不以为意。可是你知道你心里面在张扬什么习气？张扬我所的习气。只有我可以吃饭，苍蝇蚂蚁不需要吃饭，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苍蝇蚂蚁来这边吃饭，跟你一起共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坐在垃圾堆上面。所以真正该除的不是苍蝇蚂蚁，你不应该去杀生嘛？你杀生干什么？是你自己因为要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在这边造了一堆人家的食物嘛？你不除这些垃圾，你除人家干什么？对不对？那你要在这个大地当中取你要的食物，只是我们比较强大而已啊，对不对？我们就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天地养我们人，天地有杀我们吗？我们去从这边取一个食物来吃的时候，他也要杀我们吗？不要忘了，在我们人还没有到这个世界之前，昆虫这些畜生们是先拥有这块地方的，你知道吗？他们是原住民，哎，我们是侵入者，哎，我们侵入者在这边取用的食物，结果呢却把原住民打成什么？打成侵入者，要除之而勿近。你说这个是不是去吃光光没有供？你从这里可以知道，哦，将心比心，然后乃至于看一切的大自然法界的众生万物，你杀得下手吗？你撑得起来吗？你用相似心入了平等心去看，我礼拜五所讲的断嗔盖就是从这边去观的，从这边观的。真的不要只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求，然后呢自己做的决定而恼害了别人，乃至于最后还是会回来恼害掉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慈悲？慈悲其实就是一个以众生心为念，不，中间没有一刻也没有必要想到我，这种这么高尚的情操。可是这么高尚的情操，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道德来遵守，那你会很勉强。可是如果你把实相真的看清楚之后，看清楚之后，你真的觉得这样做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只是我们用了一个自己骗自己的诠释方式，其实就是为了要得到名闻利养。其实我就是看这个不爽，不爽的原因我也不去问，反正我只要看他不爽，我只要得到我要的东西，对不对？我就只管这样照做，哪管我现在所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对我身与意所造的业已经慢慢不管了。于是你所造的业慢慢就变成纯粹的黑暗，没有半点善品可言。你的意根有一天听闻佛法，你要起修，修得来吗？当你是重度的这种贪嗔痴的恶人，你真的要起修，你真的要起修，你如果没有这种善根，你起得来吗？你所有的生与意一开始做就一开始想，不管想什么事情，你只要把书本一合起来，起心动念就是贪嗔痴，起心动念就是你的死样子，没有死性不改的样子，对不对？经本有什么用吗？我以前啊，读书的时候读到一个寓言，那个鸡啊，看到天空遨游的那个老鹰啊，他就很羡慕，非常羡慕，于是呢 千辛万苦啊，走到老鹰的那个栖息地啊，献上了鸡所有的饲料，一些山珍海味通通献给老鹰，然后只求他一件事情，请他教他会飞。他老鹰也教他会飞，从天亮呢教到天黑，他已经会飞了。于是他说：“你已经会飞了，你就回去吧。”你知道吗？接下来什么画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那只鸡就这样走路回家。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千辛万苦已经供养了鹰，然后老鹰也教会了你会飞，可是呢，你却不愿意去飞，还是要去随着你鸡的习气，去一直不断的在路上走。那你花了半天学那功夫干嘛？道理是一样，可是问题是，你当初是为什么要学飞的？那只鸡是当初为什么学飞的？好，问他的原因。原来呢，他是要回到鸡群当中说：“我会飞哦，我可是一只会飞的鸡哦。”如果他只是要回到鸡群当中啊，然后乃至于呢鹤立鸡群，表示我有这个能力，我不同于你们，我比较厉害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有一部好莱坞的卡通影片，有一只会飞的鸡，人家看到很奇怪。结果呢，他在有一次啊，老鹰啊来攻击鸡群的时候啊，他就救了所有的鸡。于是呢，那只鸡啊就变成 hero。他本来被人家嘲笑的能力啊，他说：“哎呀，你这个飞来飞去的根本都不像鸡啊。”结果呢，就因为他救了鸡群呢，乃至于被所有的鸡群呢捧为英雄。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是为了要得到某种能力，刻意的去学那个能力。一个呢，他本来就有能力，他抱得那个能力，可是呢，因为他与众不同的能力呢，让他觉得他不像他的那个族群，于是呢，他那个特有的能力反而变成是个缺点。可是有一天，这个缺点呢，有了用，乃至于是在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救这一群他的同胞们的生命的时候，他这个被人家认为不是族群特色的一个缺点，一下子变成优点了。于是呢，所有的鸡都跟他要学飞。于是他们怎么样学飞呢？那个卡通片很好玩呢、啊，他就用一个跷跷板，那中间用一个支点，然后呢一堆在那边踏来踏去，他就这样子，利用弹起来的，利用弹跳的那种方式去学飞，真正笑死人。我真的觉得那部片子哦拍起来，至少在我看起来很有深意啊。那我不晓得啊，当然它有娱乐的效果，可是如果、啊、你真的好、哦、处处向道的话，任何一个剧情。你只要向佛法的这个道理去寻思，你就会看到众生相。你看到一个修行人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原本的原作者有这个意思，或许没这个意思。不过这一些众生相就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应当要效法哪一种？啊，哪一种没有好处？没有好处。所以所有的能力。啊，所有的能力不在乎我信不信，而在乎他要怎么用。就像我刚才那个举那个绳子绳结的例子是一样的道理。不要见相而有种种的差别，相是给我们用的。如果你相不得其用，而又不认识它的根本，没有差别，用绝对有差别，对不对？它什么相自然有什么用嘛。可它体是没有差别，这种没有差别里面出来的差别，这个东西不能够得了根本智，你根本没有办法修道，根本没办法修道。那十个小乘烦恼道理是一样的。你看，当我们在这么多的信业表当中写了半天，我们要去抽丝剥茧，一看中间就有十个小乘烦恼，一下子我可以把它分为三类。一类就是跟嗔相应的，对不对？它的文字一开始就是什么愚愚不饶意象。如果有上过我礼拜五课的就知道啊，不饶意象有九个，对不对？啊，有九种不饶意事。然后呢，在里面呢，我要这么做被别人侵害了，自己这么做而被别人举发了，乃至于自己所爱的人这么做的时候呢，被别人侵害的时候，啊，起了种种种种的心，对不对？好，我们就不说这个东西了，我们回到白法的说法来看， 你当你在看信业表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去看，当然一个一个去看是要了解他的心，然后买把这个信业表往自己心上去看，我有没有发作过这种情绪，我有没有过这种不正的寻思，这个是第一步，对不对？先去看他的相，先去看他的相。哎呀，原来我心的相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呢，你如果仅止于此，你慢慢也不想看自己的相，你就会开始看别人。哦，愤，哦，恨，哦，你在撑，哦，你在挠，哦，你在隐藏。如果道都向别人会，那修行干不了用，没有用。然后呢，你动不动就跟别人讲，你看我没有愤哦，你没有愤，你有慢，对不对？你只是没有愤而已。啊，你有身边后痒哎呀，语言哦总是这种限定性的，它不是拿来说的，语言的作用真的不是拿来说的。如果语言拿来说，语言就是戏论，语言是拿来观察的，语言是借着语言来观察实相，佛法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语言在一般凡夫生灭心的 眼中心中都是像打了结一样，真歹哟，功料实在没有办法彻底，说了这个辣了那个，说了那个辣了这个。啊，我以前听简老师上课的时候啊，我知道他心里面满满的那种开悟的境界，可是呢，他当时就可以感受到那种语言的限定性，讲了这一句来不及说那一句，讲了那一句又来不及说这一句的时候，真的，一句嫌多，一句嫌多，那种老婆心切啊，宗门家风。那种老婆心切的，实在不能说，又必须要借着言语说的那种心，所以要看他的心，而不是要听他的言语。你在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书一直读下来，读下来，读下来。第一步，你要把这个法、这个法相、这个名言往自己心里面去照，不要拿来去照别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开始归纳，开始化繁为简。里面有种种种种的，可是呢，你要看他的所缘相是什么，他的所缘境是什么。你看看这个愤恨恼富，表面上好像不是哈，好像不是，其实他是。为什么他是？因为是自作罪，被别人怕被别人举发出来之后，然后呢把它盖下来，把它盖下来，这个叫做愚痴。可是呢，这个愚痴呢是啊，怕一旦被举发了之后呢，好，我会失去我的名声，所以这也有贪，所以也有人说他是贪的一分，乃至于因为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对不对？别人乱搞，他中间也有嗔的习气在。所以呢，你去看俱舍论啊，大毗婆沙论啊，或者是这个成唯识论啊，乃至于极论，在这十个小随烦恼当中呢，说他是什么什么的一分呢，可能都有多少不同。像上个礼拜啊，有一位学长就来跟我讲，哎呀，他看到别的书说这个心所是什么什么的一分，老实讲这个不重要，总而言之这十个小乘烦恼不是贪的一分，就是嗔的一分，就是痴的一分。我们只要认识他，这十个小乘烦恼就是会长养熏习贪嗔痴就是了。好，但是从他的属性上看起来，这三个很明显的就是嗔的相，对不对？所以他一定会一直不断的发作的话呢，他就会让嗔的习气啊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串习了之后，串习了之后，你根本打都打不掉。而富只是自作罪，怕别人举发，因为一举发你一定会起嗔，你一定会起嗔，所以呢一直加变的啦，好，先嗔在前面，对不对？隐藏下来而已，隐藏下来，让这个嗔不发作而已。你自己叫自己不要生气，然后压下来，压下来。你如果用强压的，都是叫负，隐藏，隐藏我们的怒气，隐藏我们的贪，隐藏我们的愚痴，终至它还是会发作的。所以你只要硬去压抑，就叫做嗔。你无所忌惮的让它出来，就叫贪。啊，没有办法控制它出来或不出来，这叫痴。所以呢，不管你是哪一种烦恼，贪嗔痴为什么叫做根本？ 你只要有恶的现行，透过身与意气现行，无所忌惮的任其现行，谓之贪。你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只要我现行能够取我所需，满足我的需求，我管别人去死的，这就是贪嘛，对不对？怕别人怎么做侵害我的权利，或者是我做别人不能够打扰我，这个就叫嗔，对不对？去做鉴别，去做压抑，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得已啊，找一堆借口，那个找借口的心就叫做痴，干单吧。所以不要用他的形象去看，你读懂他的形象之后呢，就要了解他的体性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看我们一切的烦恼，一切的造恶万端，无非就是这一道门而已，只一道心门而已。那道心门一直不断的开，叫贪，一挡挡挡挡挡到淹过的闸门，洪水爆发了，叫做嗔，对不对？好，然后呢，开关呢，五息要起来，五息要起来啊啊啊！有时候叫做奸诈，那种奸诈相，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的那种奸诈相，就叫做痴。所以呢，贪嗔痴为是一心，是这样看的，就是那个门而已，就是那个心门而已，就那心门而已。你只是把那个心门做不同的造作，所以它有别相，依着它的别相，姑且称之为贪嗔痴，乃至于贪嗔痴广开十门，就是这十门，它只针对一个特别的主题，什么主题？不饶意相。所以我这边总括。于不饶意相起嗔，就是这几个心所，乃至于还包含什么嫉。可是嫉妒这个心呢、啊，又特别，它不是在不饶意相，它是在哪里？利养，名闻利养的相上起的贪心，其实是有贪心在，其实是有贪心在。可是这个贪心呢，是因为啊，嘿，我也贪。大家都贪嘛，人不知失天诛地灭，对不对？可是发觉人家的手段比较高，为什么贪的比我多呢？我为什么也努力半死，为什么没有人家得的多呢？啊，就开始替换了。所以这个也是嗔的一份啊，嗔的一份。照我来判，老实讲，这十个每一个都有贪嗔痴，只是哪一个比较多，我姑且明知为他叫那个的一份而已。所以古来唯识家在这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说法，我不认为是有差别的。大家都把哪里？大家读唯识啊，有一个我认为非常糟糕的说法，把每一本书当作是啊，你们都是一派的，对不对？于是呢，我成为书论抓起来，哎呀，你这个说是贪的一分，那个基论拿起来，你这说是吃的一分，你该给同门自己打架。我说哦，这实在是冤枉大德，你为什么不看？成为这人从头看到底，他在哪一个心所上怎么判，是前后有关联的，他前后要连贯出一个他修行的重要。可是呢，我们现在却把每一本书当作词典来查，取其一分出来，对不对？取同一个心所出来。可是你看成为这人怎么说，成为这人说这所有的烦恼心所都是贪嗔之智所生。我们拜忏都说了，所有的烦恼都是所有的罪都怎么造的？由贪嗔痴所造，所以没有一个逃得了贪嗔痴的。而贪嗔痴是一心起用，就是一个心门不同的造作相，依别相命名而已。哪有什么的一分？哪有什么的一分？哪有什么的一分？所以墨学就不会去太去强调这个东西。如果你要从前头一直看到后头，你就知道这一部论。为什么在这个心所他要归给痴，归给嗔，归给贪，前后有他贯穿的目的。那我现在不必要为极论去说了啊，极论你要顺着极论一直往下看，看出极论的目的，看出极论叫我们怎么修行。因为每部论都有抉择的，论不是只是在开法相的定义而已，读论一定要有耐心，从头看到尾，从中看到加行方便的抉择，从哪里下手才对。所以论是要得出下手处，金是拿来印心的，戒是拿来有所为有所不为，防护我们的心的。所以三藏十二部经都有它的用， 你不随他的诱，去看他的体，去解他的相，去把这一些通通弄开了。于是呢，我就把徐世杰的右手夺起来，然后呢，去装在李丽的右手上，干美哈。我说美哈，你的手就刚好只合你的身体嘛。你不能说这是右手啊，他也是右手啊，我铁列家秀来道爷家秀，那算比赛了。如果学佛啊，用这种方法学哦，真的是三世佛缘，逐名求义，三世佛缘。所以莫学啊，发心来练讲，因为家师啊教导读经，就要告诉你，你这部经不要杂学，一步抱着读，一直读下去，然后要我跟他报告这一部论到底要我怎么做。他要我抱着一部论告诉我，他说读完了论之后，不是要报告说，哎呀，我终于把白法搞懂了。白法呢，就是色法有十一个，然后呢，心法有什么什么。报告完之后，啪，再读。我要你告诉我，这一部论要怎么修行。每一部经、每一部论，连戒经在内，都是要成圣道的。每一部戒、每一部律所说的事情，每一个定学要修的东西，每一个慧学要修的东西，都是要我们解脱的。这个慧归处，无二也无别，我也无别。如果不能从这个地方慧，然后呢，拿所谓同一个范畴的这一分，然后定义上的不同，请问你去收集这么多的知见回来可以开悟吗？只会增加了迷糊，乃至会在法相上产生很多的矛盾而已。所以我们读论，我一直告诉各位说，要学习他这个论的论主，他抉择的智慧，他到底怎么抉择断烦恼的善巧，他建议我们从哪边下手是最省力的。所以呢，祖师禅乃至于藏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亲教师，所以他上师啊，他要把所有的自己的亲教师戒和尚乃至于上师都看成是佛一样，因为呢，他要相信我的老师是开悟的，我的老师开悟的，我就依着老师开悟的方法次第走一遍，老老实实的走一遍。我如果不走一遍，老师他的言语上，从这个老师抓一这一句，从那个老师抓一句，就会有七世八世牵手去投胎的事情。我不是在戏笑怒骂，乃至于在呵斥这样的人。我在谈的是一件无常生死迅速，在这个情况底下怎么学佛的关键处。不是拿东家长去比李家短，在这个地方无法比较的，法怎么比较？唯识的抉择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法相是要观平等，法相是要修平等心，法相如果修不出平等心，反而修出差别心，那三世佛缘，三世佛缘。所以一看这个图，一看这样的解说，我就看到了前面的愤恨复恼记极论的论主，把它归为一类，就是起了嗔，起了嗔，起了嗔以后，嗔有什么坏处？嗔的坏处我就不一个念了哈，就是从上礼拜唱抄出来。这个坏处你看，身口造恶，加上意不堪忍，这就是身口意，对不对？好，你去归纳一下，乃至于呢，会不堪忍什么？不堪忍饶意相，不饶意相，对不对？好，然后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安住，不安住。什么叫做不安住？什么叫不安住？就是受苦的意思。反复反复的，不管怎么做都受苦，还会出了两种心，一种是忧，一种是悔。如果各位善读三摩地的次第的话，要入初禅一定要断一个根，那个根叫做忧根。我们很快啊，礼拜五的课只要谈完五盖之后啊，就会谈五这个四禅的相。四禅要入四禅，第一个又要断掉忧根。忧根是什么？忧根就是恐怖心。哎呀， 不要怕啊，我修行哦啊，这个会没饭吃啊，我修行万一不开悟啊，啊升到天怎么去的？开玩笑啊，你修行还没有三两的味道，就在这边东想西想啊，这个法好不好啊？这个比喻啊，在譬喻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叫见欲，毒见欲。一个人中了箭啊，然后呢，那个药师拿一个解药给他，他说：“就他妈的，我先搞清楚一下谁害我。这个箭从何方射来？这个箭头啊，是什么山上的木头采下来？用什么雕刻法？哪一种刀来刻的？哦，你把这种搞清楚啊，细后真的就没救了，没救了。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能够让这一个恶不再造，让这个苦不再生，是最关键的事情，最关键的事情。所以到这边可以拿出来，嗔就是忧悔，就是忧悔，而忧悔就是刚好是要入三摩地，最先要断的根。所以你看它的结果是什么？我把它归纳出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身口心呢，不堪忍，不饶意思，对不对？这个结果，嗔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的身口意这三业，慢慢慢慢的对所有的事情，只要跟我的需求不吻合，我就一次又一次的越来越怎么样不耐烦。当你的身口意慢慢的、渐渐的不耐烦，就变成神经质了，就变成歇斯底里了，对不对？就疑神疑鬼了。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不着魔才怪。不着魔才怪。这个时候呢，你不管读什么经啊，读什么经，就会见到，哎呀，对，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哎呀，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当初我大一升大二，我就插班了，转到心理系去，我去上了那个叫做病态心理学啊，就是教精神病啊，有什么样的症状。哎呦，听完第一堂课之后，惊看那鬼神哭庆光。公，我看我是 psychosis 的意思，就是精神病的意思。因为看啊，强迫症啊、焦虑症啊、恐慌症，嘿，那些症状我都有嘞，是不是？然后呢，就赶快去台大医院了，因为我们台大的，就去台大医院挂个号，免钱啊，就去看精神科。然后呢，我们那个系主任呢，柯永和，你来干嘛？我怀疑我有病了。你知道吗？万一你是去和平医院就完蛋了，真的无端端本来没事，你知道吗？就是你不晓得这些，就是因为你平常的习气产生出来的忧悔心，然后呢，你的身口意不清信，因为长久的不清信，所以你就产生这种神经质，这种是身心的状态，不安稳住的状态，不安稳住的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呢，最容易产生什么情况？心昧略不明白，这种心叫做昏沉。昏沉，我先总说哈，这些都在文里面啊，不是我自己胡掰的。你看到大随烦恼的昏沉怎么样去解释？就是这个意思，不堪忍，不堪忍，身与意啊，这三业啊，没有办法堪忍境界。当你对境界不堪忍，哈，总是觉得内在的噪音呢、啊，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一困在自己的内在噪音里面呢，没有办法处理，那么于是呢，外人看到你，连你自己都会感觉到一天到晚昏昏沉沉，永远休息得不到效果，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这样的情况，你能够修观吗？你不管修什么观都见魔，你不管修什么观都见好多好多的境界，你根本不是在修观，因为观会得到法光明。因为骗照一切的光明，乃至于呢，你不会认为那是黄金，连黄金的名字都说不上，你那个时候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来，就是纯然的清净，就纯然的清净，绝对没有任何打妄想，绝对不会说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禅宗啊，他们是最重修禅的，禅宗有个非常重要的心态，佛来佛杀，魔来魔杀。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在法光明相当中一概无相，一概无相， 有像者一定是魔，管他是现佛像现魔像，一概都杀，因为杀的不是像，杀的是自己的心，不堪忍的心。要知道，你要从心里面学，为师学了半天，学任何法门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告诉我们一切的境界都是心。所以你不从心上去除你的魔，你根本无处除魔。你把境界外缘要调到什么样的状况，你才能够顺心呢？你一直不断去调这种状况，你就越来越到后面那个，对不对？所以当你撞病是这个而不明白的时候，就开始说。